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4面，我们讲因果同时借缘显现。那么从因果的转变的角度啊，佛教是说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死罪亦亡。那么我们要知道业啊，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就怎么会有业。为什么苹果掉下来它不是一个业？所谓的业，它必须要内心发动出来，一个有明了分别功能的一个心事发动出来的叫做业。那么现在一个问题的就是，这个业它是造的时候是刹那刹那生灭，那造完以后这业跑哪里去了呢？比方说你拜一部88佛，你每一个动作都是无常的，你45分钟把88佛拜完以后，然后是没了，这88佛这个行为没了，别人来看你的时候他看不出你做了什么事情了。但是你的身体是无常的，那这个业刚刚业跑哪里去了呢？也跑到你的内心去了。对，当你内心发动业的时候，它同时又反映到你内心深处去了。所以你的内心已经产生变化了，你自己刚才感觉不出来了，除非你长时间的修行，你会感觉到一份的极静啊，它就是一种征兆啊，你的善业增长啊。所以当这个业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改变的最佳时机了，最佳时机了，因为它还在潜伏的状态，它有无量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业已经成熟了，冒出来了，就很难改变，它变成一熟果了，就很难改变了，那只有认命了。比方说你今生的很多很多的相状都是已经成熟的业力了。当然佛教界是比较重视来生的，我们你看佛教的思想啊，是为了未来而活啊。佛陀的意思啊，要你尽量放弃今生啊，你要把所有的目标放在未来啊，这是佛教的思想。因为你今生能够改变的有限了啊，你改变有限了，你今生就这样子了啊。那么未来有无量的可能性，但是关键就是说你要先了解要怎么改变，那从哪里改变？当然从你的种子改变了，因为你来生的时候是由你的种子去产生果报的，所以你要产生生命的改变，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种子的性质。好，我们来看第45页。那么基本上我们一般人呢，还没有成就圣道之前呢，是有肉种子无肉种子，只要你有学佛都记住啊。我们也曾经啊做慈善事业，我们也曾经造了很多的罪业啊，只要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一种有所得的心去造创造的业，都叫有漏种子。这个地方有名言种子，属于思想这一块，引生等流果啊。你用什么思想去造业，你的思想就会增长广大。第二个呢，它会产生苦乐的意熟啊，三界六道的意熟啊，这个是有漏的，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无漏种子呢，是以空性智慧为中心的，比方说深空，这个就是我们待会马上讲到的我空的智慧啊。那这是二乘的解脱道，那么是法空乃至于空空，空空呢就是连法空也空掉，那就是真空妙有了，无住身心了啊。那么这种跟大乘的空性相应的是菩萨跟佛果的无漏法啊。我们一般人啊，我们一般人从学佛的角度，我们很少，除非你这个业有很重的业啊，除非了哈，一般人都是从你的思想来判定你的水平的啊。佛教界是这样子的，尤其是禅宗更明显，都是要你道一句，从你的思想里面判定你这个人修行的水平啊。 我们先撇开业力这一块不谈了，就是说你来生啊，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啊，你要从你的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判断了啊。如果你的情执是很重，你把世间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重要，那你要离开三界就很困难了，因为你几乎都是有漏种子，就是说在你内心的深处那个强大的引力啊，那个种子是有漏的势力非常强，那几乎很难改变了。你来生一定在三界得果报，就差你是快乐跟痛苦而已。如果你的情绪是变化很大，你这个人情执很重，感情很丰富的，这个就很难离开三界了，因为你的种子都是有漏种子的。那么第二种人是比较对三界的果报的爱取相对减少，无漏种子的特别观念在哪里？在空性的智慧，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哈，你要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面对人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看你这个观念有没有建立起来。站在空性的角度来面对你的人生啊，你才可能去创造无漏的正念的种子。我们平常的心都一直释放出去，就好像我们平常跟三界啊绑上很多绳子一样，你临命中突然要切啊，是切不断的，不可能。所以诸位要知道哈，往生啊不是只有皈依阿弥陀佛而已哦，不是那么简单哦，请你要小心你跟三界结下的重大业力，你要把慢慢的把娑婆世界的业力这一块要降低啊。对，它是两块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我们要从娑婆世界走出来，阿弥陀佛的光明才能够照得到你，就好像你要走出房间你才能够得到阳光的普照一样。好，所以这个有漏种子不能种太多啊，可以有，但是它必须在调伏状态，它必须在调伏状态啊。所以我们临终的正念其实跟你的人生观是有关系，你的思考模式是有关系啊。你要站在空性的角度来面对人生，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这个这一块我们待会会马上讲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解脱道啊，先谈安乐道啊。那么就是说呢，你这个福德是安乐之本，智慧是解脱之门，判断你是不是来生快乐不快乐，那是靠你的善业啊。那么判断你是不是容易往生不容易往生，这个跟你的善业就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了，就看你的智慧的水平了，你对人生是怎么看的，你站在一个啊本来就有人生的角度去面对人生，还是站在一个本来就没有的角度去面对人生，那么就影响你的临终正念了啊。这个是一个有漏跟无漏的差别啊。好，我们看第三的贯通三世强者先迁，前面是讲到业力的升起，这一下讲到业力的慢慢的增长广大。为什么有的业力会增长，有些业力它就不会增长啊，它对你不会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条件的啊。我们看第一个，它会产生强大的业力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心力要猛烈，第二个呢，他所对的境缘要是上品的境缘，比方说父母师长三宝等等这种上品境，第三个是很重要，叫相续，他必须要烁烁现行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势力啊。这三块当中呢，从事后的弥补的角度啊，从事后的弥补哈，我已经对过去已经造业，最重要就是相续这一块，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做的就断相续，因为前面两个都不能改变了，因为那个业在造的当下都已经定局了，你当初跟谁去造了什么业，这个已经是过去，诸位要知道 只要是过去，你不可能回到过去去改变，你不可能跑到前身劝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业力的改变能够着手的就是这个相续，你不要再刺激它了。就像一棵树，你不灌溉它呢，它慢慢会枯萎啊。虽然这个种子在，但是它会枯萎下去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啊、我们举什么呢？举这个烂陀尊者的改过来说明啊。烂陀尊者大家都知道他是佛陀的弟弟啊。他出家以后呢，他一方面思念他在家的太太，因为他在家跟他太太感情非常好，但是他也随同佛陀修四念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有漏种子无漏种子都记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师会的佛陀知道他的内心状态啊，就首先以神通力啊，把烂陀尊者、啊、带到天上去，到忉利殿去。这个时候烂陀尊者看到忉利殿的天宫啊，很庄严啊，但是呢，大家当然很忙在庄严这个宫殿啊，里面却没有一个男众。那么佛陀说，你去问问看这个宫殿到底是为谁盖的哈、啊。他说，你们这宫殿是为谁盖的呢？这宫女说啊，我们呢、啊、是为了这个佛陀的弟子烂陀尊者盖的。是我就是烂陀尊者啊。哎，他说不行，你现在是人的果报啊，你要等人的果报结束了才能够到天上享受天福。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佛陀又把烂陀尊者、啊、带到地狱去啊，看到那个刀山油锅啊，那个狱卒啊，准备要生火烧油锅。佛陀有跟他讲说，你去问问看这个油锅是为谁准备的。他说，烂陀尊者由于持戒修行的关系升天，但是天福享完以后呢，到这个油锅来受用这个油锅的果报。那么一个人啊，最可怕就是他不知道当来的果报，所以你能够知道当来果报的时候啊，你的怖畏心就升起了。所以他后来就不敢再打妄想，就把那个产生这种罪业的这种相续的力量给断了，他就不再去思念他的太太了，就专心的一心修行圣道，所以那个油锅就慢慢消失掉了。后来他证得阿罗汉果了。所以诸位，我们要知道哈，你学习业果、啊、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改变业力、啊、我们很难改变业力、啊、因为我们人生活得太久了，我们不可能用短暂的几十年去改造我们过去有无量劫的生命、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改变什么呢？改变你的思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业力等到你到了净土，到了极乐世界再来改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业力沉淀下来，不要让它起现行。所以这个断相续是很重要，断相续心啊，这是一棵有毒的树，你不可能让它消失的，但是你可以不要浇水，不要给它浇水，它就慢慢枯萎了。就是为什么最终心起将心散，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业不一定消失，但是它对你没有力量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明白因果人呢、啊，关键就在这个相续。我们要让善业不断的相续，让恶业不能相续了，这样子才可能带业往生啊。好，我们看第四个，祸福由因，改变在缘。那么前面呢是说明这个业力的升起，乃至于业力的这个强大，最后我们第三个，我们讲业力的改变啊。我们过去的业因呢，由于今生的这种造作，可以变成增强跟减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啊，就是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啊。我们的思想改变以后啊，我们的业力会有两种改变，第一个局部。今生会做局部改变，比方说严了凡先生的这个了凡四训，你看他本来是给算命先生算他活到53岁，他今生没有儿子，后来他遇到银谷禅师跟他讲一句话以后说、啊、命由己作福自己求， 命由己做就是你过去的业你不能改变，但是你今生可以改变你的心态。那么他检讨他的心态有两个过失，第一个刻薄，他做人个性太清高了，不能容忍，所以他没有儿子啊，水清则无鱼啊，开始包容别人，心量扩大，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个，他慈悲心造了很多的善事，活到八十几岁啊。所以诸位，如果你今天觉得你造了很多的善事，但是你生命都没有很重大的改变，可能你方法错了，你没有改变你的心态。你不能只是做一直做慈善事业，因为这个思想其实心念会主导业力的，不是业力来主导思想。当然如果你的思想是完全没有思想，完全没有宗教信仰，你的心就是很暗钝的，那你就完全有业力来引导你。但是正常情况呢，你是用思想来引导业力啊。所以梁王世贤他的成功来自于他能够改变他的思考模式啊。那当然这个只是局部的改变哈，我们说过今生的改变是有限，真正的改变在来生啊。来生可以大格局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的思考模式改变了以后呢，会对过去的业力啊产生主导性啊，这是讲到业力的改变。第五，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啊，就是前面的业力的升起、增长广大，最后业力的转变，最后看业力的结果啊。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一旦无常道，方知梦里人，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
我们前面花了大概有两堂课到三堂课，到两堂课的时间来学习业果，这一段呢就是它的总结了。我们一般的业啊都是保存，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算账呢？到临命终的时候，就是无常道的时候，真正业力开始算账的时候是在业力在临终的时候了，把你过去生今生的业一起算了，强者先签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一个人生啊就像做梦一样，这个梦即将要结束了。那么当然你梦境里面的东西都带不去了，但是你在做梦的过程当中，你每一个过程所做的行为业力保留下来了。这个地方说出了两件事情啊，就是说啊，第一个万般带不去，就是人生是没有结果的，人生的现象是没有结果的。你像做梦你也没有什么结果，你在梦中你不管做到什么梦境，你醒来的时候你也没有结果啊。但是你的过程是很重要，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的人生，这个业力是会贯穿死亡来生继续受用的啊。尤其是净土中的人啊，你临终的时候的业啊，按照印光大师的规划，净土中啊，你今生的福报要留四成啊，要留四成，所以你平常只能够受用六成啊。所以有些人你看他福报大，他死命的花福报，这个人是愚痴啊。因为你想，你生命的转变在临命中嘛，临命中的时候你把自己弄得很痛苦，你很难身体正念了。你可以买100块的东西，你最好买60块就好，是这样子没有错。这你要留点东西，留点质量到临命终的时候用啊。我们必须为临命终的正念啊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啊。你不能把福报都享尽了。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哈，老一代的哈，忏光术那一代的，他们哈修10分的福报，我估计只花3分而已，他们留7分的，老一代的。到我们这一代呢，我们大概10分花5分的，花一半的。到年轻一代就很可怕了，这一代不如一代了。 现在有年轻人他是死命的花福报，那你冥冥中就非常不利了。因为你寿命虽然在，但是你福薄，你福报享尽的时候你就很糟糕了。福报享尽那当然是罪业起现行了，那你就是临终的时候肯定插满管子，然后哇，那不得了了，那是完全罪业的相貌完全现出来。所以诸位，你如果有志一拼往生的话，除了临终的正念以外，请你留一点福报临终的时候用，很重要，善终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因为福报它不一定能够帮助你往生，但是它会创造一个让你保持正念的好环境。就好像我们平常一样，我们如果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我们容易提起佛号。如果你身体病痛，牙齿又痛，肚子又痛，你佛号就提不起来。好，所以这个临终算总账的时候啊，那是非常残酷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未来的这个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啊，一定要把这个临终的时候的福报规划下去啊。好，我们看丁二的三法印。那么前面的安乐道讲到苦乐的问题这一块我们全部讲完了，这个以后谈谈解脱的问题啊，就是解脱到三法印啊。那么这个有三个法来决定你是不是解脱，是什么知道我的生命能够解脱呢？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三种的功德法来判断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道人啊？就像印章一样有三个法啊，哪三个法呢？我们先把它念一遍，请合掌。
大智度论云：一切有为法无常，一切法无我，即灭涅槃，是佛法义，是三印，一切论义师所不能坏，虽种种多有所说，亦无能转诸法性者。如冷相无能转令热，诸法性不可坏，假使能伤虚空，是诸法印如法不可坏。
好，那么什么是三法印呢？就是一切的有为法是无常变化的啊，就是生命是一个动态的啊。我们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了，我们也可以由此类推了，明天跟今天的身心世界也不一样。所以生命是像水流一样，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一切法无我。我们知道生命会变化，但是它是往哪一个地方变化呢？往好的方向变化呢？还是往不好的方向变化呢？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不能做主，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主宰性。这第二个。第三个，生命的最终的归依处呢，是即灭涅槃，就是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涅槃极境，这是最深的最终的涅槃极境。那么你内心当中能够有三种认识：第一个，一切法是无常的；第二，一切法是无我的；第三个，生命的终极目标是涅槃极境的，那么表示你啊已经是一个趋向解脱的功德了啊。那么这三法印呢，一切外道论义啊所不能破坏，即便他有种种的言说呢，也不能够去转变这个一切法的体性，是无常无我，是涅槃的啊。就好像啊，这个冷相，你不能把这个冷相啊这个月亮的冷相转成太阳的这个热性啊。所以这一切法的本性啊，这种无常无我的本性啊，是不能够去伤害的。即便你能够伤害虚空，你也不可能改变三法印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安乐的这个水平啊提升到解脱的水平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诸行无常啊，这是一种无常的概念的建立哈、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一，诸行无常，行者造作千流意，此中言诸行者，泛指一切有为诸法，常者恒时固时不变异，为一切有为法的存在，当体即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生灭法，无论是物质的色法， 或精神的心法，都是生灭牵流，因果相续而显现，故名诸行无常。
那么，当我们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对人生的概念呢、是一个善恶的概念。善恶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去断恶修善，这是一种业力的思考。但是你这个时候呢，顶多也就是个好人啊。但是你跟了生死是没有绝对关系的哈。但如果你要把一种从一种生命的安乐提升到生命的解脱啊，那你的智慧就要提升了，就不是善恶、开始思考空有的问题了啊。空有问题再上去就是真妄的问题，那这个到了菩提道我们再来说下一堂课啊。我们先讲解脱道。那么你开始要对人生啊，不是只有善恶而已了，不是善恶的业力啊，你必须要把人生的空有的这一块要把它理清了，你开始要带着空有的眼镜来关照你的身心世界了。你要把空跟有要理清了，首先你要有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无常的概念。生命会变化，我们一般人啊，我们早上看到我们的车子是跟昨天长得很像，因为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也是看这样，那么后天再看也是这样，所以产生常见。那么常见呢，慢慢慢慢的就产生自我概念了啊，尤其是这个啊，你这个因缘变化少的时候啊，产生这个常见，那么这个常见的结果就产生一种爱取啊，所以这个解脱道最重要就是调伏这个爱取。那么我们在调伏爱取的时候呢，首先调伏的是所爱取的相状，就是无常。我们要告诉自己，所有的身心世界都是无常变化的。好，我们把它做一个解释啊。行就是造作牵流，那么诸行就是一切的有为诸法啊。那么常就是恒常不变，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哎，我昨天的房子跟今天的房子也都一样啊，就产生一种常见。那事实上呢，一切有为法的存在当体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生灭法，因为它背后是由因缘和合的，它不是本来就有的。不管是物质的设法或精神的心法，都是生灭牵流的因果相续而显现，故名诸行无常啊。其实诸行无常我们前面讲出离心的时候也讲到哈，诸行无常啊，套到人生来说啊，有三个概念。第一个，人生充满了痛苦。从无常的角度啊，人生没有快乐，因为他给你不安稳，他没有给你安全感，所有的快乐都在变化。就好像经典上说，这魔术师啊，拿一块布啊，这个布呢，今天变个兔子给你看，哦，你看很高兴，但这个布呢，明天就变成一只猫，啊，后天变成一个石头，或者变成一个火，所以这个布呢，它是变来变去，所以在三界当中呢，我们对于这个果报体，我们是追求安稳的，但是事实上，三界没有安稳的东西，所以第一个，人生充满了痛苦；第二个呢，生命是无有止境的。它在无常变化当中，它有一种相续的力量，因为业力的相续就让生命相续，所以轮回是没有止境的，这种痛苦是没有结束的。只要你没有离开三界，你的痛苦是不会结束的。所以离苦得乐，我们不要以为说你今生造的善业，来生得到福报就这样离苦得了，这个没有究竟的，这个是吃个止痛药而已了。你的病根在于轮回啊，所以从佛法的三法义的角度啊，你没有离开轮回，你根本达不到快乐。就好像说这个三界火仔，这个火燃烧的时候，你在墙角的地方喝一杯咖啡，你还是没有离开三界的火仔。所以轮回是没有止境的。第三个，轮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可能从三界的痛苦得到任何启示，不可能。 这种痛苦是白费的。你去地狱里面受刀山油锅的痛苦，出来以后也没有让你更有智慧啊，没有啊。好，所以我们从这种从轮回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无常啊，其实诸行无常啊，小乘的思想它从无常啊，它在诠释什么？其实苦地啊，他只要讲诸行无常，就把整个三界的果报全盘否定了。所以诸行无常，他声闻人从诸行无常这四个字开展出人生啊，人生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轮回毫无意义啊。第一个，他给你痛苦；第二个，他欺骗你，欺狂性啊，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第三个，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毫无意义。所以声闻人整个人生观啊，他为什么会把人生看得那么的悲观啊，说悲观也好了，他是非常的厌恶啊，他主要是这个四个字诸行无常这四个字开展出来的，从无常得到很多的结论，他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是无止境的，而且这种痛苦是毫无意义。我们在修行中我们遇到痛苦，但这个痛苦呢会转换成一种增上的力量，但是你在三界里面的痛苦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这个诸行无常呢，等于是否定了所有整个身心世界的果报，所以呢让我们调伏我们对他的爱取啊，他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了啊！这个无常等于是调伏所攀岩的相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攀岩断除能攀岩的心啊，能攀岩的心是什么呢？就是自我意识啊。我们的凡夫的心有两种攀岩，第一个攀岩外境，第二个向内攀岩内心的自我啊。我们看看这个攀岩内心的自我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二，诸法无我，我者真实主宰自在意，为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是诸法存在的规律，净法是清净因缘的和合而显现，染法是杂染因缘的和合而显现，于染净法中皆无真实主宰自在的我体可得，故名诸法无我。
前面的诸行无常呢，是调伏我们对于外在因缘的执取，那么诸法无我呢，是调伏我们对内心世界的执取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我，再来说明为什么是无我。我有三层意识，真实主宰自在，特别是指的主宰，我们能够主导一切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一切法的显现其实是由因缘的业力显现出来的啊。我们之所以受用一切，不是因为有一个我，是因为有业力来主导这个人生，所以这个就是诸法存在的规律了。净法是清净的因缘和合啊，你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因为你有修学系愿行的因缘而显现出正念。那么为什么我们流转生死呢？因为我们贪恋娑婆世界的果报，所以触动的有漏的业力啊。所以在染净法的当中呢，没有一个真实主宰的自我可得，完全是因缘的力量在推动我们的生命，叫诸法无我啊。这个我的概念呢、啊，它是遍布于五蕴色受想行识，但是楞严经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啊，从了生死的哈，我们不讲成佛这么高的水平的，从你临终的正念的角度，你只要突破前面三个就过关了。色受想，它管的是三界的生死；行跟识管的是界外的变异生死，这一块我们不着急处理，到了净土再来处理。那么我们要管，我们要调伏啊，在摄应的自我、感受的自我跟响应的自我这三个。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色身，我们可以主导我们的色身吗？不可能。我们如果能够主导我们的色身，我们可以停止让色身不变老吗？但是做不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色身不是我们主导的，是因缘来主导的。第二个感受， 你能够主导你的感受吗？也不可能，因为你受到痛苦的刺激，你用针刺你一下，你就马上有痛苦的感受啊，感受不能控制了。第三个，你的思考模式能够掌控吗？也不可以。你前身如果是个男人，是个男人的思想，你今生变成一个女人，变成一个女人的思想，那你前身那个男人的，你那个男人的思想跑哪里去了？没有了。所以这个人生是不断一言变化的啊，所以这个水流的思想就是它不断的是变化中没有主宰性，主宰性中没有就不断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外道就提出质疑了，说如果我们的色受想，我们的色身感受跟想法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谁来造业，谁来得果报呢？外道意思就是说呢，因果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因为我去造业，这个业是谁造的？我造的嘛。一定要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我去造业，那么谁来得果报呢？也是我来得果报嘛。所以外道执意佛陀说啊，如果没有自我的概念，因果就不能建立了。佛陀说啊，因果的思想不一定要自我，不需要自我。你用你的心去造业，你得果报的时候也是用心来得果报，你的心不断变化，所以你的果报也不断变化，每一个东西都在变化，没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好，那么这个诸法无我呢，就使你一个人啊，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啊，他的这个调伏以后啊，他的攀岩心就停下来，就变得极静了。我们一个人会造有漏的业力啊，一定是一种对立的思考，一定有一个我相人这样的思考，因为自我意识消灭以后，他人生没有对立了，他直接从十二因缘里面那个无明灭则熄灭，熄灭则熄灭，整个生死轮回的那个开关啊，全部关掉了。无明灭则熄灭，熄灭则熄灭，最后生老病死灭。所以整个生死业力啊，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总开关啊，就是自我意识了。你如果试着去调伏你的自我意识啊，临终的时候那个生死业力啊，对你的干扰会降到最低了。除了忏悔业障积极资量以外，调伏自我意识啊也是很重要，因为整个业力的带动啊，那个轮盘的转动啊，是由自我意识去推动的，它是整个业力的核心啊。所以我们整个生命呢，全部都是你一念心去造业，然后呢由你来生那一念心去得果报，然后你再用来生那一念心去造业，再由第三生的心去得果报，看你那个心是男众的心女众的心，然后你再用第三生的心去造业，由第四生的心去得果报。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严格来说啊，流转三界中是谁在流转？是一念心在流转的，心造业，心去得果报。当然你这个心，过去心跟现在心不一样了，现在心跟未来心也不一样，但是因为它的变化比较缓慢，而且它的相续性很强，它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我们以为有一个自我啊，其实是没有啊，这是一个流动的心去造业，然后一个流动的心得果报，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是一种调伏自我的概念。那么我们修行无常无我以后呢，最后的结果，这个很重要，涅槃极静，这个是解脱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相貌，就是一个极静相。我们把它念一遍。
三，涅槃极静，涅槃者，极灭离系 无生意，为行者明无常无我之理，生起我空之观慧，内除三毒之烦恼，永脱三界轮回之苦，而证得不生不灭永恒安乐之涅槃。为此涅槃境界才是真正究竟永离苦恼极尽安乐，故名即涅槃极尽。
那么涅槃呢，它有极灭的意思，有离系，这个系就是烦恼了，烦恼会系缚我们，让我们觉得很躁动不安啊，不得自在。有无生意识，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不生不灭哈。那么也就是说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啊，透过无常无我两种的智慧去照我们的身心世界啊，照见五蕴皆空。那么这个空当然不是大乘的究竟空了，是小乘的我空啊，没有一个五蕴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内除三毒的烦恼，外脱三界轮回之苦，而证得不生不灭永恒安乐的涅槃。所有的烦恼都一定有一个对立的思考，一定是二元法、二分法。如果我们还是活在二分法的世界，有一个我，有一个你，那我们就很难避免造业了，造生死业了。人生没有我跟你的差别，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互相的碰撞，如此而已，就是有无量的因缘，那么彼此互相的碰撞，从佛法的角度彼此互相增上，让这个因缘不断的蜕变往好的方向走。但是这个因缘当中没有一个自我，没有一个自我，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妄想。那么妄想当中呢，彼此先互相增上啊，把妄想的部分慢慢减少，把这个善根的心慢慢的增加，最后那个心变成法清净法身，变成极灭涅槃，如此而已，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自我在里面啊。所以这个自我一直消除了以后呢，烦恼也没有了，生死的业力也没有了，生死的果报当然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涅槃就是我们真正的归处了啊，永离苦恼极尽安乐，故名涅槃极尽。涅槃极尽啊，我们把这四个字啊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什么叫涅槃极尽呢？可能有些人还听不是很懂啊。我在世的时候啊，北印度有一个国家干旱，长时间没有下雨，当然这个时候在古时候的农业社会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国王就召集大臣啊来讨论看怎么办。有智慧的大臣就说啊，我们应该找那个修道人来祈雨啊，这个天呢、啊、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只有用修道人的这个修行的功力啊来跟天呢、啊、沟通才有办法。国王就答应了，就把所有的修道人包括佛弟子包括外道啊都请来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也答应了，佛陀派出了迦旃延尊者带了几个大阿罗汉啊，那么到了北印度去参加这个奇异的法会，当然外道也参加了啊，浩浩荡荡好几十个人啊，就共同的主法主持这个奇异的法会。当然这里面有大阿罗汉，哈哈，三明六通八千头大阿罗汉，这个阿罗汉一入定啊，龙王肯定要买账的啊，所以这个龙王就乖乖把椅下下来了。那这有个问题呢，这个椅下的这么多人在奇异，不晓得这个赏金要赏给谁了，不知道这是谁有这种功力把这个椅给下下来了。那国王又发愁了，大臣说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有一个有智慧大臣说啊，我听说啊，一个修行人啊，一个要很重要的功德、啊、他有一种极尽的力量，我们来测试一下，谁有极尽的力量谁就是一个这次奇异的大功臣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臣就安排了两个饭局。第一个呢，请所有参加祈雨的这些修道人啊，到一个马房里面去吃饭。这个饭呢、啊、很粗糙，环境也很嘈杂。啊，这个外道就啊非常生气啊，把他骂一顿。啊，那么这些大阿罗汉呢，极尽的走出来。 什么话都没有说啊。那么第二次呢，又在皇宫里面请大家吃饭，环境非常好，饭菜也做得特别精致，那么外道呢就赞美有加了。那么阿罗汉吃饭以后也是极尽的走出来，后来国王就把这个钱呢赏给了阿罗汉，因为他心中有极尽的力量啊。所以阿罗汉的心呢，他是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我们一般人的心呢，在唯识学上说，就像那个强力胶啊。我们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会取，会把那个境啊，会把它连在一起，会把那个心啊，心跟境会连在一起，有这个强力胶，叫做取，或者叫住。圣人的心啊，他看到外境的时候，他看得到，但是他无助，他是极尽的，啊，就是这种涅槃极尽的啊。好，我们做一个总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啊。那么前面是一个修行的因地，我们透过无常，透过无我，观照生灭法，外调对外境的爱取，内调对自我的爱取。那么最后的结果呢，生灭的因缘结束以后啊，出现不生不灭的极灭，这个是究竟的快乐。所以你造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这种是一种不安稳的快乐，就像一个在三界起火燃烧当中的一个快乐，这种快乐是可破坏的。那么涅槃极尽乐呢，是不可破坏的，你得到以后永久受用。我们从人天的安乐要转成大乘的菩萨道啊，这个极尽乐是很重要。它虽然不圆满，但是它是趋向大乘真空妙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渡啊。诸位，我们要知道哈，安乐道、解脱道、菩提道啊，它是厚厚一定包含浅浅，厚厚涵盖浅浅。它是一个系统上去的，啊。这个是这样子哈，我们可能要把这个极尽的观念说一下哈。我们会总是觉得说，人生要去追求才会有快乐，啊，啊，其实你是多事。多事了，啊！从楞严经的角度啊，你不追求，你不追求呢，你该有的快乐还是有，但是呢，你是自在，叫做不随妄转，即能转物啊。就是说，你不去追求他，他就会来追求你了，就这个概念呢。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我们为什么在三界里面弄得焦头烂额，活得很不自在？其实你不能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业力，那占一半而已了。我们去执着它，弄得我们很被动，所以我们变成被动，是我们现在变成啊，心随境转。其实境是不能主导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去攀缘它啊。所以那个人就是说了，他就是楞严经，他说为什么佛陀那么自在呢？为什么佛陀的他的心到了厕所的时候，他能够把厕所的臭味转成甘露呢？他问阿难尊者说为什么？佛陀说因为我不为他所转了，所以他就要听我的，他就被我所转了。为什么佛陀在受马麦的痛苦的时候，那个马麦入佛陀的嘴巴，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为什么？你们想想看，他同样有一颗心，我们也有一颗心啊，为什么他那个心能够做如此的操作？为什么我们转不过来？我们内心的功能跟佛陀的功能没有，从潜在的功能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我们操作，我们的内心操作错误啊。我们把内心用来攀岩了， 啊，结果弄得自己很被动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搞得全身是业障。这是我们的错误的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导正我们的错误，就是说，当你不求的时候，你的人生慢慢慢慢，你开始可以去主导外面了。你去求外境的时候，那你就是外境来掌控你了。所以我们人生只有两种情况了，看是人生来掌控你，还是你在掌控人生，这两种情况而已了。看是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这两种的差别呢，在于你对外境的追求，你求得多，你人生就越被动，你就越不自在。所以他这个人生是有规则的，你的心是，你的心啊，就是说你操作错误，你的心啊就充满了业障，这一念迷啊，生死浩然。你的心呢操作正确，一念的悟，轮回顿息。如果我们把心当作一台机器的话，其实这个机器是很好用的。你看佛陀操作得很好，万德庄严。但是我们操作错误的时候呢，把自己弄得六道轮回了。其实同台机器，同一台机器的，我们的功能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我们学佛成佛之道啊，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我们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是马上能够做到佛陀的操作方式，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出必有因嘛，因为佛陀的心在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他选择不迷不取不动嘛，他安住在极境嘛。哎，我们多事嘛，我们去取嘛，然后又创造另外一层业力嘛，然后就生死轮回了。好，所以这个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它可以把整个生死的业力的开关把它关掉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那么现在我们把安乐道、解脱道从一种离苦得乐，把离苦得乐的概念提升到涅槃极境的概念，那么下一个概念就是真空妙有了，是最高的境界了。大乘的思考模式到底是什么啊？大乘佛法是怎么操作他的内心世界的啊？它比那个二乘更高了，它不但是不攀岩，它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思考啊。我们下一堂课再说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